愿咱们平安。今天有些弟兄姊妹啊，在参加门徒训练，所以愿神与他们同在，祝福他们在那里的聚会。那今天我跟大家会继续来分享啊，保罗和巴拿巴第一次宣教啊，我们会今天会把他们第一次宣教的经历讲完。那上面两次呢，我分享的题目分别是顺从主的差遣啊，那还有什么清楚当传的信息。啊，我们每个信主人都当顺从主的差遣啊，参与传福音的事工，因为那是主耶稣对每个人啊，每个信靠他的人的一个托付。当然，在参与的时候，神没有期望我们每个人在做同样的事情。那保罗被教会差遣出去的时候，啊，首次差遣出去的时候，他的团队里面有三个人，除他自己以外呢，还有巴拿巴，再加上巴拿巴的表弟马可。我们知道保罗的恩赐呢，主要是教导，所以他的主要责任是宣讲神的道啊，把福音信息讲清楚。那巴拿巴的主要恩赐呢是劝勉鼓励，所以他的责任是什么？是坚固鼓励那些刚信主的弟兄姊妹。马可呢，他的主要的恩赐是做一些日常的事情的管理和辅助，所以他的服侍是什么？是在团队里面，在宣教团队里面帮助达令一些基本的生活的需要。所以他们三个人呢是各自发挥自己的恩赐啊，在主里面一起来搭配。那差派他们出去的教会啊，安提阿教会，他们那些弟兄姊妹在做什么？他们没有到宣教工厂去，但是他们在后面啊，在幕后呢做支持啊，在那儿做祷告，在经上做支持，一起来参与啊宣教的施工。所以安提阿教会弟兄姊妹虽然说他们人没有出去，但是他们的心被差派出去啊，他们的心在宣教工厂。所以告诉我们呢，宣教的啊施工呢是要靠整个的教会啊，全教会的弟兄姊妹一起来参与。所以当主的呼召临到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呢都有责任去参与啊，发挥自己的恩赐。那顺从主的啊差遣的时候，我们需要清楚我们传递的信息啊。所以啊，传递的信息是什么？福音的信息是要讲清楚，耶稣呢就是那位啊，就是救主基督，是神的儿子。那他在十字架上为人的罪死啊，他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那接受信靠他的人就会得到神的赦免啊，跟神和好，跟永生有份。那上个礼拜我们讲到保罗跟巴拿巴他们到了比西底的安提阿，那在犹太人会堂里面在宣讲神的道。那比西底这个地方是当时罗马帝国统治的一个省，在今天的土耳其境内。当时听到人当中呢，除了一些犹太人以外，还有一些外邦人啊。众人听了保罗的信息以后呢，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反应。在使徒行传13章48节那里这样描述，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赞美神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都信了。听了神的道以后呢，有些外邦人他们都欢喜快乐啊，就是相信保罗他们传讲的这个福音啊，救恩的道，他们愿意认罪悔改，愿意接受神为他们预备的这个救恩的恩典。但是一些犹太人和一些名有所谓的有名望的人，他们听到这个信息以后，就公开的与保罗和巴拿巴作对啊，并且把他们两个人呢，把他们两个人赶出他们的城。那当时保罗和巴拿巴被圣灵充满，就欢欢喜喜的离开了安提阿那个地方。那接下来他到了另外一个城市叫以哥念。那今天我们从保罗和巴拿巴他们第一次宣教的过程里面来看第三个信息，就是服侍当有的心态。那保罗他们两个跟巴拿巴两个人顺从了主的呼召，他们也清楚了所要传递的信息。那接下来在服侍的时候，他们持有什么样的态度？盼望这篇信息呢，对每个人都能有提醒和帮助。那今天的经文就在使徒行传的14章啊，这一章经文啊1到28节，我们先把今天的经文先读一遍。使徒行传的第14章的第1节。二人在以哥念同进犹太人的会堂，在那里讲的叫犹太人和希利尼人信了很多，待那不顺从的犹太人松动外邦人，叫他们心里恼恨弟兄。二人在那里住了多日，依靠主放胆讲道，主借着他们的手施行神迹奇事，证明他的恩道。城里的众人就分了党，有服从犹太人的，有服从使徒的， 那时外邦人和犹太人并他们的官长一起涌上来，要凌辱使徒，用石头打他们。使徒知道了，就逃往吕高涅的路斯德、特比两个城和周围的地方去，在那里传福音。路斯德城里坐着一个两脚无力的人，生来是瘸腿的，从来没有走过。他听保罗讲道，保罗定睛看他，只见他有信心，可得痊愈，就大声说：“你起来，两脚站直。”那人就跳起来，而是行走。众人看见保罗所做的事儿，就用吕高涅的话大声说：“有神借着人形降临在我们中间了。”于是称巴拿巴为丢斯，称保罗为希尔米，因为他说话灵手。有城外丢斯庙的祭司牵着牛，拿着花圈，来到门前，要同众人向使徒献祭。巴拿巴、保罗二使徒听见，就撕开衣裳，跳进众人中间，喊着说：“诸君为什么做这事儿呢？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一样。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他在从前的时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赐福丰年，赏赐丰年，叫你们衣食饱足，满心喜乐。”二人说了这些话，紧紧地揽住了众人，不献祭给他们。但有些犹太人从安提亚和以哥念来，挑唆众人，就用石头打保罗，以为他是死了，便拖到城外。门徒正围着他，他就起来，走进城去。第二天，同巴拿巴往特庇去，对那城里的人传了福音，使好些人做门徒，就回路斯德、以哥念、安提亚去，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二人在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又进食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将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在这个时候，求你的圣灵在每个人心里动工，愿你的话语来带领我们，启发我们，安慰我们。求你与我们每一位同在，挪走我们心里任何的拦阻。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使徒行传在14章的第一节，这里讲二人从在以哥念进犹太人的会堂，在那里讲的叫犹太人和希利尼人信的很多。那这里的二人很显然是讲到保罗跟巴拿巴两个人，上面提到过他们在安提亚传神的道，那有些人听了以后认罪悔改，那有另外一些人呢，这犹太人包括一些当地的所谓的有名望的人，就迫害他们，将他们两个人赶走。那保罗跟巴拿巴呢，没有受到那些人的影响，而是满心欢喜的离开了安提亚，就到了以哥念这个地方。那以哥念在安提亚的东边大概几十英里的地方。以哥念当时是罗马政府统治的加勒泰省的一个城市，也是在今天的土耳其的境内。那到了以哥念以后，保罗跟巴拿巴又是先进入犹太人的会堂，开始传讲神的道。那从圣经的记载来看，每到一个地方，保罗就会先到犹太人的会堂，可见他对自己的同胞的挚爱，他很渴望能够自己的同胞愿意接受福音的好消息。那这里的经文告诉我们，在以哥念的这个犹太人会堂里面，听到人也有两种人，是犹太人跟那个希利尼人。那希利尼人是一个外邦人的代名词。同样的，听了神的道以后呢，很多人愿意认罪悔改，归向主。不过另外一些人呢，有完全不同的反应。第二节这里怎么说？但那些不顺从的犹太人，怂恿外邦人，叫他们心里恼恨弟兄。这里不顺从呢，就是什么？不相信保罗和巴拿巴他们传讲的救恩的道。所以这些犹太人呢，不仅自己不信，他们还去鼓动外邦人起来来敌对，来反对那些刚信主的弟兄姊妹。当然，就说这儿说是弟兄敌对弟兄、恼恨弟兄，一定是包括姊妹。那些犹太人呢，是故意在制造纷争挑动这些外邦人呢，来仇视这些刚信主的弟兄姊妹。但保罗跟巴拿巴呢，没有受到他们影响。第三节这里说呢，二人在那里住了多日，依靠主，放胆讲道，主借着他们的手实行神迹奇事，证明他的恩道面对敌对呢，巴拿巴跟保罗跟巴拿巴这两个人，他们没有躲避， 又在以哥念继续又待了一段时间，在那里呢放在继续讲神的道。他们的胆量从哪里来？这里几个关键字，依靠主。巴拿巴跟扫罗呢，他们两个人是什么？靠主大胆讲道。他们不是靠自己的本事，靠自己的口才，自己的智慧，他们是依靠什么？他们依靠主，他们相信主与他们同在。那主耶稣在离开世界的时候，曾经对门徒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许诺，他告诉那些去宣讲福音的人是什么？他说：“我会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很显然，保罗跟巴拿巴他们两个人非常清楚这一点啊，所以他们可以放胆没有任何惧怕，大胆的在敌对他们人面前呢宣讲神的道。那么这里告诉我们，神记得保罗跟巴拿巴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他们行了什么神迹奇事呢？这里没有讲，一定是跟疫病干鬼有关系。那些神迹是怎么发生的？这里讲是神借着保罗和巴拿巴行奇事。那么他们不是靠自己的本事，不是靠自己的能力，而是神呢借着他们只是一个渠道，借着他们来彰显神的这种大能啊。这个目的是什么？神借着他们彰显这个异事奇能，这个奇事神迹，这样的目的是什么呢？这里怎么说的？证明他的恩道恩道就是救恩的道，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主借着保罗和巴拿巴呢来什么行这个神迹的目的是要证明，要显明神救恩的道，证明耶稣基督他的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那会场里面听了神的道以后，他们都有什么反应啊？第十四章的第四节这里说，城里的众人就分了党，有随从犹太人的，有随从使徒的。那以哥念的城里人呢，听了这个神的救恩道以后，又是有两种不同的反应。有些人是随从这个犹太人，那么这类犹太人呢，是讲的那些不信的不愿意相信的犹太人。另外一些人是随从了使徒就是接受了保罗和巴拿巴所传递的这个福音的好消息。所以在这里呢，那保罗跟巴拿巴他们两个人都被称为使徒。那我们知道保罗呢是被主耶稣亲自呼召的使徒，虽然说他不是在十二使徒之内，但是呢跟他们一样有神赐给他的特别的恩赐最明显的就是医治的恩赐。比如彼得约翰保罗呢，他们都可以让生来是瘫子人起来行走。另外彼得跟保罗呢也曾经让死人从死里复活。那巴拿巴呢不在这个使徒之内，但是在这里呢被称为是使徒，这是从广义的角度来说的。那么使徒呢是福音的信息的传递者。那除了使徒有特别的恩赐以外，在圣经里面的确记载了一些人，有一些人呢神也赐给他们恩赐。比如说耶稣曾经差派70个人出去传讲神国的道，也把医治的恩赐赐给他们。还有耶路撒冷教会的执事腓力斯蒂凡，还有这里我们提到的这个巴拿巴。那么他们呢都是有来自神的一些特别的恩赐。那神借着他们在教会的初期，神借着他们彰显他的大能来建立他的教会。那我们今天的信主人，我们不会称为自己是使徒我们也没有使徒那些特别的恩赐，但是呢我们从什么，从功能上讲，从作用，从责任来讲呢，每个信主人都有使徒的功用跟角色，我们都有责任呢去传递我们所得到的耶稣基督的福音。那么那些敌对保罗跟巴拿巴的人，他们做了什么？第14章的第五节，使徒行传第五节，那时外邦人和犹太人并他们的官长一起涌上来，要凌辱使徒，要用石头打他们。那些人不仅仅什么不接受保罗和巴拿巴所传递的信息，还要计划来凌辱他们，并且要用石头打他们。那些攻击保罗跟巴拿巴人呢，不仅有犹太人，这里讲了那些还有什么，那些被挑动起来的一些外邦人，再加上当地一些官长，那些人呢一同来跟保罗跟巴拿巴作对。第十四章的第六第七节这里说，使徒知道了就逃往吕高尼的路斯德、特别两个城和周围的地方，在那里传福音。所以 保罗跟巴拿巴知道了他们的计谋以后呢，就逃到另外一个地方。这有个字叫逃，这个逃听起来很负面，是不是？逃，那在一个人在危险的时候，为了安全会逃走，会躲起来。那保罗，但是呢，保罗跟巴拿巴呢，在这里不是，并不是因为怕死，不是因为惧怕那些人而逃离以哥念，因为什么？他们还有别的啊，别的使命。所以，对我们信主人来说呢，有时候我们是要刻意的去躲避一些敌对的环境。那主耶稣呢，曾经告诉门徒们，传福音的时候要用什么样的策略和心态？在马太福音第10章16节那里，他当时对门徒们讲话，他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什么？像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所以传福音的时候会遇到危险。为了福音的广传，传福音的人呢，有时候需要什么？一方面我们需要温顺，需要驯良；另一方面呢，必要的时候需要有智慧的逃避，以便以后被神更好的使用。那使徒行传14章第6节这里告诉我们呢，保罗和巴拿巴逃到了一个地方叫吕高尼的路斯德和特比，还有支柜的地方。那吕高尼在哪里呢？也是加拉太省的一个地区啊。那路斯德和特比呢，是其中两个城市，相距呢大概只有5-60英里的地方。所以保罗跟巴拿巴逃到这个地方，他们干什么去了？他们没躲起来哈，他们而是继续在宣讲神救恩的道啊，继续来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前面几节经文告诉我们呢，在宣教的过程里面，在传福音的时候，保罗跟巴拿巴他们多次遇到了逼迫，遇到了敌对，但是每次遇到的时候，他没有惧怕，没有被吓到，而是继续在宣扬神的道。因为什么？他们知道，他们很清楚神与他们同在。那我们再看一下，在新的地方，他们两个人呢又经历了什么？听到信息的人是怎么回应的啊？他们两个人又是怎么来面对的？使徒行传14章第8到第10节这里这样说：路斯德城里坐着一个两脚无力的人，生来是瘸腿的，从来没有走过。他听保罗讲道，保罗定睛看他，见他有信心，刻得痊愈，就大声说：“你起来，两脚站直。”那人就跳起来，而是行走。这是路斯德城里面有一个瘸腿的人。那从其他经文我们知道呢，作者路加是一位医生，他描述人的时候，常常描述的比较仔细。所以那两个人呢，两腿无力。出生就是瘫子啊，从来没走过路。那个人呢，也在听到人当中。这个瘫子我们知道他是无法走路的，自己来不了的，一定是被人什么，被人给抬来的。这也提醒我们，就是有一些人呢，要到神的面前，他们自己是来不了的，需要人的帮助。所以看到瘫子也在听到人当中，说保罗就定睛看他。什么叫定睛？就什么仔细的看，对不对？凝视。保罗看到什么了？他看到什么了？他看到了信心，对不对？他看到见到那个人的信心啊，信心可以看到，是不是？信心是可以看得见的。有信心的人，你想看，有信心的人，他们听神的话语的时候都怎么听的？他们会什么症状？眼睛增大，对不对？会什么？会很有兴趣，是不是？整个人都是好像是活了，不会什么，不会在这儿好像是睡着，对不对？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些什么？显而保罗在这个时候的话呢，他看到这个人眼前这个摊子，他所表现出来的，让他相信了，他是有信心，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他的信心可以让他得到痊愈。那么信这个摊子信他信什么？他信什么？他相信神的能力，他相信保罗所传递的信息，传递这个福音的信息有大能，他相信耶稣基督的名，他不是相信保罗有什么能力。所以看到瘫子的信心以后，保罗马上对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你起来，两脚站直。”啊，这是一个命令。这里没有说保罗是奉耶稣基督的名让瘫子起来，对不对？没有说，但是他隐含在里面。因为什么？保罗非常清楚，医治能力是来自神。因为从下面经文会告诉我们， 当那些人出来要敬拜他的时候，他马上出来制止他们，把他们指向神。我们先看一下，听了保罗的命令以后，这个摊子怎么反应的？这里怎么说呢？那人就跳起来，而且行走。所以保罗的来命令那个人起来，让他两脚站直。听了保罗的话以后，这个摊子怎么反应的？他有两个动作，第一个动作是什么？跳起来，跳起来。那个摊子太兴奋了，他根本就什么没有，不需要站，不需要站起来，他是直接跳起来。一个从来就没有走过路的摊子，竟然一下子可以什么跳起来，可见他的信心有多大。他对保罗讲的话没有任何疑惑，他对神的大能完全信靠。那个摊子第二个动作是什么？是什么？行走。我们都看到小孩子，我们都看到小孩子学走路，对不对？小孩子学走路的时候都怎么学？都是战战兢兢，对不对？摇摇晃晃，最后还常常跌倒，要花一段时间以后才可以什么？才可以学会走路。但是眼前这个人呢，是一个大人，是一个成人，他的两脚是变形的，是没有任何功能的，从来就没有走过路，也不知道如何来平衡自己的身体。但是呢，他竟然一下子可以在人面前大摇大摆地往前走，非常不可思议。说是这是神奇妙大能的彰显，耶稣基督的名带着巨大的能力，让太子在瞬间被彻底的治愈。那使徒保罗在这里呢，医治这个太子的情况呢，与使徒彼得医治太子的情况有很大的差别啊。在这里呢，我们知道这里描述，我们知道被保罗医治这个太子，他是有信心的，他的信心大到可以让他得到医治。那在使徒行传第四章记载呢，彼得也医治了另外一个生来是瘫子的人，但是那个人是什么人呢？那个人到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是什么，他是有信心的人。他来到彼得跟约翰面前是做什么的？他是来祈求的，对不对？是来什么？是来要饭的，要钱的。他没有寻求医治，但是呢，彼得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他起来行走。所以可以看出来，神医治的时候他有他完全的权柄。有信心的人会得到医治，没有信心的人也可以得到医治，一切都取决于神的主权。所以有一处经文可以帮助我们来明白神的性格跟他的主权，在出埃及记33章19节那里这样说，耶和华说，我要显我的一切恩赐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这是神对谁讲话？对摩西在讲话，是不是？对他讲了一番话，一切的恩赐都在于耶和华神，他是恩赐的源头，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他给谁恩赐就给谁恩赐。所以在给人恩赐和怜悯的时候，神有完全的主权。问题是我们是不是愿意顺服在他的面前，是不是愿意顺服他的主权。所以神借着保罗呢，借着保罗把那个生来是这个瘫子是瘸腿的这个人呢治好了。那么身边的人当时怎么反应的？使徒行传的14章11节，众人看见保罗所做的事儿，就用吕高尼的话大声说，有神借着人形临到降临在我们中间了。说那些人看到保罗所行的这个神迹，让瘫子起来行走，就用当地的话，一种话叫吕高尼话，大声的宣告，有神变成人的样子，在我们来到我们当中。换句话说，那些人把保罗当成什么？当成神，对不对？他们觉得保罗是神，他们把保罗他认为神就是以保罗就是以人的样子，保罗是变成了神的以人的样子出现在他们面前。那么这里的神呢，是用了多数，说明那些人呢是敬拜的神是多神，他们拜很多的神，在他们心目当中，保罗呢是诸神中的一位，变成了人的样子。所以首先在14章12和13节，于是称巴拿巴为丢斯，称保罗为希尔米，因为他说话灵手，又成为丢斯庙的祭司，牵着牛，拿着花圈，来到门前
要同众人向使徒献祭。那在希腊人的这个信仰里面，丢斯呢是众神之王，希尔米呢是诸神的信息的传递者。那作者这儿路加这样记载，也许是因为巴拿巴他可能是外表比较出众，所以那些人呢把他当成众神之王。而保罗呢是那个带头讲话的人，是那个发言人把他当成那个信息的传递者，所以叫他是希尔米。这里说呢，丢斯庙里祭司呢牵着牛拿着花圈要准备向保罗和巴拿巴献祭。很显然呢，这个假神丢失的祭司要带人来敬拜保罗和巴拿巴。所以看到眼前的情况，保罗他们和巴拿巴怎么反应的？14、15节这里说，巴拿巴、保罗二人二使徒听见就撕开衣裳跳在众人中间，孩子说，诸君为什么做这事儿呢？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一样，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要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所以作者路加在这儿把巴拿巴的名字放在前面，很可能原因就是什么？因为那些人把他当成什么？是众神之王。看到丢失的祭司要为他们献祭，那么巴拿巴和保罗呢，就马上把衣服撕开撕裂。那犹太人呢，用这种方式呢，常常来表达悲痛、伤心非常的不安。那么在这里呢，显然这个动作是表明这个事情极其严重。他们不仅撕开自己的衣服，还赶快跳到那些人的中间去。保罗跟巴拿巴呢，动作非常大非常快，显然他们要引起那些众人的注意。他们在大声在讲话，要纠正这些人的错误。他们告诉众人，我们也是人，你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儿？所以保罗和巴拿巴在别人要抬举他们要崇拜他们的时候，头脑非常清楚，他们知道自己只是神的一个器皿，他们不能够窃取神的荣耀。所以保罗跟巴拿巴做的对我们今天人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任何人假如明明知道在别人的高台在恭维我们自己，而不去阻止不去纠正的话呢，那么他就已经犯了窃取神荣耀的罪所以在关键的时候，在巴拿巴和保罗和巴拿巴及时的把人要指向神，保罗告诉那些人呢，他们来到他们当中的目的是什么？这里怎么说呢？我们来是向你们传福音，要叫你们脱离这些虚妄。什么虚妄？就他们敬拜的各种各样的假神。保罗在这儿劝过他们，希望你们赶快离开这些假神，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万物的永生的神。所以保罗在这儿讲得很清楚，这位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他从三个方面来告诉那些人，一个是他是创造万物的神他是一个创造的神，第二是他是唯一的神，第三是他是活的，是永生的神。所以保罗在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非常有智慧，他像什么人就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他向犹太人传福音的时候，他就用他们明白的历史就是用他们很熟悉的他们的祖宗所经历的，神带领他们祖宗如何经历的，用这样的历史呢来做切入点。就如在前面在十三章那个地方，保罗在安提阿那个地方向犹太人传福音的时候，他就那样切入的。那么在这里呢，眼前这一群人来要敬拜他的人呢，是一群外邦人，是敬拜各种假神的人，他就用另外的角度来向他们传福音。保罗在这儿讲呢在这儿他要从不同的角度给他告诉他们，这位创造的神，这位神跟他们有如何跟人有关系。首先在14章16、17节，他在从前的世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衣食饱足，满心喜乐。所以保罗说，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呢，在以前的世代是任凭万国各行其道，就是容忍人呢行自己眼中为正的事儿，任凭他们悖逆。那在17节这里说呢，然而这是一个转折，虽然世人这样悖逆， 一直行自己眼中为正的事儿，但是神呢还是愿意怜悯恩待他们。这位永生的神呢有怜悯，有怜悯，有很多的证据可以看到。所以保罗呢就用一些他们可以明白的与他们基本的生活有关系的事情让他们去思考。这里说保罗说这个神呢从天降雨，赏赐丰年，让这个庄稼能够结满丰盛的果子，让人呢可以衣食饱足，心里面有喜乐。那听了保罗的传讲的信息以后，这些人有什么反应啊？十八、十九节这里说，二人说了这话，紧紧揽住众人，不献祭于他们。但有些犹太人从安提阿和以哥念来，挑唆众人，就用石头打保罗，以为他死了，便拖到城外。那么这里又出现两种人，两种不同的反应，对不对？那些本来要来为保罗跟巴拿巴献祭来敬拜他的人，那些人呢，仅仅是不献祭了。那他们后面做了什么？圣经没有告诉我们。那么另外一些人呢，有完全不同的反应，他们是故意来找麻烦的。十九节这里说，有一些犹太人是从哪里来的？从安提阿和以哥念来的。那么这些人呢，之前在他们自己住的城市就公开来作对，他们不单是当时不接受保罗和巴拿巴传递的信息，还将他们从他们的城市赶走。现在知道保罗跟巴拿巴又到了另外一个城市，到路斯德以后，他们又跟着跑了好远的路，又到这儿来，又来跟他们作对。他们来了以后，又挑唆这个路斯德的这众人来反对，才来反对保罗跟巴拿巴。所以这次他们更加仇视，进而什么鼓动人呢？用石头要打保罗。他们以为把保罗给打死了，所以就把他给拖到城外去了。所以这也是犹太人的习惯，人死了以后要赶快的要从城里要把他搬到城外去，免得他们住的地方被污秽。那在二十节这里说，门徒正围着他就起来走进城去，第二天从巴拿巴往特比去。那保罗一定是被打成了重伤啊，否则那些人呢就不会以为他死了把他拖到城外去。说门徒们正在围的时候，保罗进而站了起来，那是一个很大的神迹啊！神有神的怜悯跟保护。那保罗起来以后到哪去了？是不是逃了，躲起来了？这里怎么说的？他又回到什么？又回到以哥念去啊，路斯德去。他被在城里的人被打了一顿，拖到城外。他起来以后又回到这个城里面去。你想想看。假如我们处在这种情况里面，我们会不会又回到原来被别人鞭打的地方去？我想这个很难，对不对？但是保罗在这个地方，他没有畏惧，没有退缩，他知道他那里的事工还没有结束，他要去完成他的使命。因为有一些人呢，对他传递的信息很有兴趣。等到他传完信息，第二天他才什么？他跟巴拿巴才离开路斯德，又到了另外一个城市特币，那么在那里又继续传讲神的道。那在特币这个地方，人听了以后有什么反应？使徒行传十四章二十一节这里说，对那城里的人传了福音，是好些人做门徒就会回路斯德、以哥念、安提阿去，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这保罗跟巴拿巴呢，向特别的人曾传啊，这个地方人呢传了福音，传了天主的福音。那里人听了以后呢，好多人又相信了，那么成了主耶稣的门徒。那从这些经文我们可以思考，可以看，信徒跟门徒没有什么根本的差别。就在我们的传统观念里面，我们说，哎，一个人信了主以后呢，就成了信徒啊。那信要，但是呢，要从信徒变成门徒，好像要经过一个过程，你们需要什么？好好读经。好好需要参加培训，等到属灵生命成长以后啊，成为一个门徒。但是实际上这不是神对我们的期望。神对我们的期望是什么？我们一旦认罪悔改以后，我们就得渴望啊，就愿意成为主的门徒，就理当什么愿意委身跟随主，愿意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就跟那个特别成了人一样，这些人刚刚信主，刚刚接受了耶稣基督，就成了主的门徒啊。所以在特别这个地方传讲了神的道以后，保罗跟巴拿巴就没有继续往前行走，而是又回到了哪里呢？回到前面三个城市，路斯德、 以哥涅还有什么安提亚。那之前呢，保罗跟巴拿巴在这几个城市都是什么被别人逼迫，被别人用石头打，但是他们没有惧怕，他们又没有担心，他们又决定要回到之前的几个城市去。我想这对我们也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对我们今天人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假如我们处在他们的那样的情况之下，你想想看，我们会做什么选择？我们敢不敢再回到那个地方去，被别人仇视，被别人鞭打？保罗呢，跟巴拿巴他们回去做什么？第十二节这告诉我们什么？他们回去要去坚固门徒的信心，劝他们要恒守所信的真道啊！那些弟兄姊妹，他们刚刚信主，他们的信心需要被坚固，他们需要被安慰。所以保罗跟巴拿巴提醒那些刚信主的弟兄姊妹，要恒守主的道，要坚持什么？持守他们所听到的、所信的。这里讲的非常清楚啊！保罗跟巴拿巴在离开以后呢，他们非常清楚，这弟兄姊妹一定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会被逼迫的，他们的信心会受到影响的。所以在这里呢，就预先提醒他们说，我们进入神的国是一定会经历许多的艰难的。我们知道一个人信了主以后，这马上是神国的人，我们就已经在神的国里面了。但是呢，保罗在这儿讲，在回到神的身边以前呢，在地上这段时间，我们在生活的时候，信主人一定会遇到很多的经历，很多的艰难，甚至会遇到一些逼迫。所以在离开之前呢，除了劝勉和来安慰鼓励这些弟兄姊妹以外呢，保罗跟巴拿巴他们做了另外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14章23节这里说，二人在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又禁食祷告，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巴拿巴和保罗跟巴拿巴他们马上要离开那些地方了。他们走了以后，那些弟兄姊妹怎么办？他们需要继续被神的话语喂养，继续被带领，他们的信心需要被坚固。所以保罗跟巴拿巴呢，他们就在各教会里面设立了长老。那么这类长老是多数的，每个教会里面有设立好几位长老。那这长老怎么被选出来的？是被保罗跟巴拿巴选立的。那么他们两位在这儿都是被称为使徒，他们也使用了使徒的身份权柄来为教会设立这个属灵的带领啊，那来爱立这些弟兄呢出来担任长老的职位。那么我们知道这些弟兄他们的信主时间都很短，但是呢他们被赋予很大的责任，要出来带领教会啊。第二十三节这儿告诉我们，设立了长老之后呢，保罗给巴拿巴跟他们一起禁食祷告，一起在神面前禁食。这里一定要包括为他们案例的这样仪式啊，在会众面前来设立他们的这样属灵的权柄。那长老的责任是什么？就是借着教导啊，来牧养关怀教会啊，来将弟兄姊妹带到神的面前，带到神的话语的面前啊，让每个人能成为福音的传递者。14章24节25节这里说，二人经过比西底来到庞菲利亚，在比亚讲了道，就下亚大利去。在各教会设立了长老之后呢，保罗跟巴拿巴就回头经过比西底省，又到了庞菲利亚省啊，在比亚那个城市又待了一段时间，在那里继续来传讲神的道。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之前在比亚发生过一件事儿，在那个使徒行传13章那个地方，在比亚那里呢，有一个人什么？是谁？马可。马可呢，首次参加保罗跟巴拿巴的宣教，他在那个地方离开了啊，一个人回到了，独自回到了耶路撒冷去。因为他的离开，给保罗跟巴拿巴呢，他们直接造成了很大的困惑啊，也给当时的教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在使徒行传15章那个地方会有具体的来讲啊，造成什么问题？我们过两个礼拜呢会讲那里的经文。所以保罗跟巴拿巴呢离开了比加以后，就到了亚大利。亚大利呢是庞菲利亚的另外一个海边的城市。14章26节这里说，从那里坐船往安提亚去啊。当初他们被众人所托，蒙神之恩，要办现在所做之功，就是在这地方。那从亚大利这个城市出发，保罗跟巴拿巴就坐船呢，就到了安提亚啊。这个安提亚呢，就是叙利亚境内的安提亚。是这个安提阿教会 差派保罗和巴拿巴出去宣教的。那么第二十六节这里呢，这个和合本中文的翻译的听起来不是很顺哈。那一个现代中文译本这样翻译的，他说从那里坐船回安提阿，当初就是在这地方，他们被交托在上帝的恩典中来从事现在已经完成的工作。所以保罗跟巴拿巴呢，他们受委托呢去传递神救恩的这个道，完成了托付之后呢，他们两个人就回到了差派他们的教会安提阿教会。所以到这里呢，保罗跟巴拿巴就完成了他们第一次宣教啊。那这个中间大概经过了一年多的时间，他们回到教会后做了什么事儿？27、28节这里告诉我们，到了那里聚集了会众，就述说神借着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并神怎样为外邦人信道啊开了信道的门，二人就在那里同门徒住了多日。所以回到教会，回到安提阿教会之后，保罗跟巴拿巴跟弟兄姊妹在一起聚集，向他们分享神借着他们所行的一切奇妙的大功，神啊怎样借着他们把福音传给了外邦人啊，为外邦人开了大门。所以在这里，保罗跟巴拿巴跟弟兄姊妹分享，这一切都是神的掌管，神借着他们，神借着他们把福音啊向外邦人打开。所以保罗跟巴拿巴说呢，神借着他们行事啊，是借着他们。那么听了他们的分享以后，教会弟兄姊妹呢都什么，把荣耀归给神，得到很大的鼓励。所以在福音传递的过程里面，神是主动施怜悯的那一位，是圣灵在做改动，否则人是不可能认识神，不可能啊认罪悔改的啊，所以是完全是神的恩典。就我们每个人需要想想，我们今天这段经文啊，这一章经文对我们每个人到底有什么提醒，有什么帮助？所以保罗跟巴拿巴呢，他们被教会差遣出去传讲天国的福音，他们经历了很多的他们意想不到的事情，遇到各样的啊这种逼迫，各样的难处，但是他们除了言语上被攻击以外，他们在肉体上啊被石头，有人用石头要打他们，但是在逼迫的时候，在这种艰难的环境面前，他们两个人呢没有惧怕，没有退缩，他们敢于去面对所遇到的那样的逆境，因为什么？他们有来自神的这种安慰，这种勇气，他们知道神与他们同在，他们愿意继续啊。在那种情况之下宣讲神的道，我想对我们今天人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在跟别人分享福音的时候，我们也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各种各样的敌对。那当我们持守我们所信的福音的时候，别人可能会嘲笑我们，会就是会看不起我们，甚至会逼迫破坏我们。特别是啊，导致在美国这边可能不太明显，在大陆或者其他地方更明显。那你传福音的时候，有人会逼迫的。那主耶稣也曾经提醒啊门徒们，也是提醒我们今天人，我们跟随他的人呢，需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那意思就是说，要做好吃苦啊，做好受逼迫的这样的心理准备。那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假如在地上这段时间，假如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在地上这一生里面，从来就没有遇到任何的敌对。那我们可能需要想想看，我们有没有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假如从来没有遇到任何的敌对，因为什么？我们信主人是神的光。耶稣说过，这个光照到黑暗里的时候，黑暗什么？不会接受。这提醒我们什么？当我们愿意发出这个光的时候，发出耶稣基督这个生命的光的时候，一定会有人不喜欢的。有时候啊，不仅不喜欢，他们还会恨恶的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啊有胆量去面对那样的情况。是在宣教的过程里面呢，保罗和巴拿巴被一些人抬举，有人把他们当上神。但是在这个时候很关键，保罗跟巴拿巴及时的出来纠正他们的错误，告诉那些人他们也是人。这也是对我们非常好的提醒。保罗跟巴拿巴他们在人面前非常谦卑，没有把自己看高，没有窃取神的荣耀。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服侍人也是一样，我们要小心，我们不小心的话，我们可能会无意的标榜自己 啊，特别是等到别人称赞我们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沾沾自喜啊，不要觉得自己了不起，在啊心里面在高抬自己。所以在首次宣教结束的时候，保罗跟巴拿巴呢，他们马上回到教会里面去，跟弟兄姊妹及时的分享神的大能，神借着他们彰显的这个神迹，而这个外邦人得到好消息的这样的大喜讯。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一方面让神的荣耀，而神得到荣耀；另一方面呢，让教会的弟兄姊妹也得到什么很大的鼓励安慰。所以在参与我们在参与服事的时候，包括传福音，我们有责任常常去跟弟兄姊妹去分享。但是我们也非常非常谨慎，在分享的时候不要标榜自己啊，不要显示自己的能力有什么能力，而是在跟人分享神的奇妙的作为，神如何改变了人的生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你的话语是为我们每个人留下的，真是盼望你的话语能够进到我们心里面。看到正是保罗跟巴拿巴，他顺从你的呼召，离开自己舒适的地方，他们到那些仇视神的地方去宣讲你的福音。我们看到他们对你的委身，他们在参与这项服事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的心态是什么样子。他们会遇到挑战，遇到逼迫，遇到艰难，但是他们坚信神与他们同在。他们被别人抬高的时候，被别人崇拜的时候，他们头脑清楚，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仅仅是一个器皿而已。他们愿意把荣耀归给神。天父，真是帮助我们今天的人，让我们也是有同样的心态被你来使用。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